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二篇，标题是交易员都在亏损吗？本篇导语：工具和技术并不能使你成为顶级交易员。多家经纪商披露的亏损率都高于 70%， 一般的交易员可能成功吗？第一节，交易大厅。走进交易大厅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我清楚地记得大学毕业后面试一份交易相关的工作，地点在斯堪的纳维亚银行的交易大厅，面试我的人是交易主管。我看得出来他正全神贯注于别的事情，而我让他分神。在我的交易生涯中，我也多次遇到这种情况。2018年节礼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道琼斯指数震惊历史上最大的反弹，我一边吃圣诞布丁一边交易。我不得不把手机藏在餐桌下，以免冒犯别人，还不得不假装多次上厕所，这样我就可以在一部手机上看图表，在另一部手机上看经纪商平台。我带着与大多数同事截然不同的态度来到金融利差的交易大厅。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读这本书，我应该向他们解释我并不是在指责他们懒惰。我有很多东西要学，包括当市场平静时，经纪人真的没有太多事情可做。我发现人们会坐下来阅读报纸或漫画书。如果电话没有响，你几乎不能强迫经纪人做任何事情。我认为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文化冲击，正常的办公室工作或交易大厅之间的天壤之别。起初在交易大厅工作令人生畏，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能习惯金钱一手，这一切都只是屏幕上的数字。我曾经在早上六点走进去，发现一个俄罗斯客户正在追加保证金，要求1000万美元。我很快计算出我目前的薪水需要133年才能赚到1000万美元。到早上7点，他已经把资金汇了。这是一个私人交易员，我很敬畏他，深受启发。交易大厅里有一种独特的氛围，繁忙时期它无异于人类情感的巨大熔炉。我曾经看到我的一位同事反复用力踢他的电脑，以至于 IT 工程师不得不来给他更换电脑。如果你只看交易大厅里发生的事情，是很难理解金融市场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机制，能让你想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城镇周六的繁忙早市，一个摊主正试图超越下一个摊主。当你在交易大厅目睹原始的无法控制的情绪，很难看出人类是如何适应如此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这个环境构成了我们现代社会和文明的结构。冲动购买、恐慌性抛售、坚守损失、不认输、贪婪、愚蠢、固执、绝望、眼泪、极度沮丧、兴奋或兴奋都在这里展示出来，此起彼伏，永不间断。我在 Financial Spreads 工作了一年，然后被辞退。同一天，猎头介绍我到 City Index， 该指数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国政府债券经纪人 ACAP 拥有。City Index 拥有约25000名客户，其中3000名客户大部分时间都很活跃。这些客户将交易货币、商品、股指、个股、期权、债券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东西。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定见证了数千人进行了数千万笔交易。他们中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脱颖而出，如果有，那也是不应该的。每一个成功的故事背后都能找出10个恐怖故事。第二节，没有印象深刻的出色交易员。我最近和我的一个朋友交谈过，他是伦敦一家交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问他，在他30年的交易大厅工作中，是否有交易员脱颖而出。他说这些年来他目睹了许多离奇的事情，但就优秀的交易员而言，他很少看到。我的朋友是成年以来便一直在交易大厅工作，但他无法记住那些做得好的人。我们谈论的是为何成功交易员的占比如此之小，为什么有人想要从事交易，或者是否有人擅长这个职业。我与他的谈话如下。汤姆，你在差价合约 CFD 行业工作了30年，一路上你一定见过一些优秀的交易员，能跟我说说他们吗？ CEO， 我希望我能。我见过很多人赚了很多钱，但很少有人能保住这笔钱。我开始在这个行业的时候，差价合约交易还不是主流工具，大多数是非常有钱的人 或在该行业工作的人拥有差价合约账户。当时这些客户经常作为老赖还俱乐部网络的一部分进行交易，这意味着他们主要交易特定股票或一些商品。当时交易员没有现在高产。汤姆，他们是优秀的交易员吗？ CEO， 不，我不会说他们是。我们的客户是纽约市的知名人士，他们的个人交易往往是残酷的，即使他们是对冲基金交易员或基金经理。这几乎就像他们用自己的钱交易时失去原则。我确信他们是不允许以自己的交易方式为客户进行交易的。今天我们有更多的小交易员，但模式非常明显。小交易员和大交易员之间类似，几乎所有客户都赢多输少。你可以说他们是优秀的交易员，然而他们在亏损交易中的损失往往比他们在获胜交易中赢得的更多。这个比例是他们每赢一磅，他们就会损失大约 1.66 英镑。汤姆，差价合约经纪商如何从中赚钱？ CEO， 不管你信不信，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盈利。我在差价合约行业有一个人脉网络，我定期与竞争公司的 CEO 会面。虽然我们是竞争对手，我们会做任何事情来超越竞争对手，但我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客户能更好的交易。我们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我们为他们提供阳光下的所有工具，我们给他们有力的点差，我们给他们新闻服务，我们为他们提供复杂的图标包，我们给他们数据，我们为他们提供分析工具来衡量他们的表现。简而言之，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拥有赚钱所需的所有工具，然后我们让他们交易。问题是大多数较小的账户往往会在短时间内亏损。我不知道我们作为经纪人还能为客户做些什么。我们更希望客户赚钱，因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那些交易获胜的人会继续前进，这对企业更好。事情的真相是，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持续盈利的交易员和普通交易员之间的区别，他们的方法非常不同。汤姆，你怎么知道别人是否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 CEO， 我们可以考虑很多参数。如果我必须将其缩小到五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账户规模，二、交易频率，三、持有盈利交易与亏损交易所花费的时间比率，四、增加盈利或增加亏损交易，五、止损交易。可悲的是，以低于100英镑的价格开立账户的人肯定会损失这笔钱，过度交易最终是会赔钱的。任何无法保住赢家，咬着亏损交易不放的人最终都会赔钱。任何增加获胜交易的人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但任何增加亏损交易的人几乎都会亏掉他们账户里的钱。任何没有止损交易的人也会遵循这条道路。如你所见，作为经纪商，我们尽一切努力帮助人们赚钱，但人就是人，这意味着他们会有自我破坏的方法。第三节，20年前的情况，我密切关注所有经纪商，以确保我以最好或最便宜的价格进行交易。如果我能支付一点差，我为什么要支付 1.5 的点差？这就是简单的经济学。我经营一家企业，我会希望尽量降低交易成本。我最喜欢的交易工具之一是德国 DAX 指数。今天当我交易时，我在 DAX 支付 0.9 点的点差。然而当我大约20年前开始交易时， DAX 的盘中价差为6-8点。我清楚地记得交易道琼斯指数盘中，你必须为盘中产品支付道琼斯指数的8个点差。如果你想交易季度合约，点差为16点。当时道琼斯指数的交易价格在10000点左右。现在我以一个点差交易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现在交易在35000点左右。你在2020年的交易比1999年的交易要好得多，那是通过交易赚钱要困难得多。与1999年相比，市场上对你的有利变化必须明显减少，才能把你推至盈亏平衡点。今天开始交易的人拥有的另一个主要优势是经纪人提供的工具。看看今天几乎所有的交易平台，你会看到经纪人为了帮助你赚钱做了多少事情。你有机会接触到数以百计的技术研究，你可以浏览实时资讯，你可以选择通过网络研讨会接受培训， 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股票数据，你有体面的买卖价差。如果30年前的机构交易员看到你今天的交易工具，他们会十分羡慕。你拥有每一个可以想象的分析工具，你能从庞大的技术指标资源库中获得。你能参考布林线、凯尔特纳通道、移动平均线等等，甚至是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工具或者使用自己的工具。可以说，世界上每一个经纪人都不遗余力地为你提供一切机会，让你尽可能多地从市场中赚钱。但这并不重要。大多数人都会失败。在交易行业，失败率是个天文数字。没有人能够对统计数据免疫。第四节，正常人是失败者，交易员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必须假设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正常、适应良好的人。他们的行为模式虽然留有个性空间，但可能非常相似。从摇篮到坟墓，从早上到晚上，从一年到下一年，普通人的思想模式、行动模式、希望和梦想、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模式都非常相似。我们把这些人称为正常人。如果正常是熟悉的模式，如果正常是在差价合约经纪商那里开一个账户，然后开始亏钱，迟早的事，那么正常只是其他人的代表。每一个正常的人最后都会亏损。这是不是推得太远了？让我们看一下证据。让我们看看零售交易领域典型的 CFD 交易商的常态。尽管你的经纪商为你提供了阳光下的所有工具，但没有人能够对金融市场的统计数据免疫。除非你经历了某种结构化的培训，或者你被一个过来人人教育过，或者你认真考虑过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否则你很可能在金融市场上失败。看看 NoMoney 的任何经纪商网站，你就会看到他们的亏损率。根据法律规定，经纪商有义务在其网站的首页上公布这一点。这里有一些世界上最大或最有名的差价合约经纪商以及他们的失败率。我知道大家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然而在金融市场的统计学上，你和其他人一样。你可以看看世界上前十名的经纪人，统计数字并没有改变。你可以看看 CMC Markets、IG 市场、Game Capital, 或者任何一个顶级或二级差价合约经纪商，就不难发现没有谁的亏损率低于 70%。第五节，做正常人是不够的工具或技术并不能使你成为顶级交易员。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员，达到你向往的成功水平，你要立即摒弃这种想法。交易支付与你所使用的工具或技术有关系。是的，你当然需要一个战略，一个计划。你需要了解市场。那么，如果这本书不讨论工具或策略的，那到底讨论什么呢？好吧，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从业内人士、经纪商、销售交易员以及营销人员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做交易吗？很可能不。然而，交易员在接受建议、指导和培训，那些培训他们的人并不比他们强。这让我想起了弗雷德·斯维德的书《客户的游艇在哪里》。他在书中说，华尔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方，在这里，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来上班的人在给坐豪华轿车来上班的人提供建议。第六节，错误的关注点。当你去参加交易展、阅读交易杂志或查看经纪商网站上的在线教材时，100%的重点是我称之为如何的内容。我怎样包头皮，如何做波段交易，如何进行日内交易，我如何进行趋势跟踪，我如何交易外汇市场，如何使用一目连图，我如何使用 MACD 或随机指标。这很正常的。交易展览或杂志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人们以为能够帮他们在金融市场上赚钱的主意。经纪商也一样，他们提供他们认为交易员需要的信息或交易员认为自己需要的信息。刚进入交易行业的人经常受那些可能让他们不如企图的人所引导，导致他们以为交易成功的关键在于技术或策略。没人告诉他们，让他们脱颖而出的并非策略。交易员如何想出他们的策略以及遵循策略的能力才是关键。你不怀疑这条路是否适合自己吗？看到前人都失败了，你难道不会怀疑在这方面的追求上孤注一掷，结果很可能是一场空吗？ 你真的应该问问自己，是什么让你与 90% 赚不到钱的交易员区别开来。如果你是一般人，你可能就不会成功。交易游戏第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经济交易大厅观察了零售交易员数百万笔交易，总结出盈利交易员和亏损交易员之间会有哪几点区别。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